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三月底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在临别之前给普京留下了这么一句：中俄共同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想到此话竟然是一语成谶。习普会之后才不到三个月，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发动兵变，普京在发表紧急电视讲话的时候，将瓦格纳兵变和俄国在1917年陷入的分裂处境相比，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变局，就有如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在战场上失利，引发了国内的高度不满，进而爆发十月革命的背景。俄罗斯真的走进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哦，是否还有可能跟中共联手来挑战西方秩序呢？普京如果成为强弩之末，习近平究竟是唇亡齿寒，还是反而能够转危为安？一个弱化的俄罗斯，它究竟是对中国是利还是弊？今天我们这些话题做客时事大谈讨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一位是我们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二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列宁当年有一个所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的口号啊，在1917年的革命中变成了现实。很多人现在这个比较俄罗斯的历史，是不是回到了100多年前1917年的历史重演？普京他现在究竟还能撑多久，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没有上帝创造的奇迹的话，那上帝不出手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重演1917年的情况，全国滑入内战。而原因呢，在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要比他1916年，就是参加一战前的时候要糟糕得多。当年的沙皇俄国是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作战，但是呢，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援。而今天的俄罗斯呢，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支持下的乌克兰作战，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呢，只有西班牙那么大。当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勉强在1905年平息了革命，后来呢？在1914年，在法国的蛊惑之下，以为个能够以总动员来震慑住奥匈帝国，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外威望，却是没有想到自己呢走上了以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不归之路。那么在4年之后，就是在1918年，就是在沙皇被推翻后的一年多一点，那么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掉了。那么。而这个时候呢，而杀掉沙皇他们家的全家的人呢，就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列宁本人下的命令。列宁想把他抓到彼得格勒，当时的那个苏维埃俄国的首都是在现在圣彼得堡，想把他弄到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进行审判，像处决路易十六那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要处决尼古拉二世。但是呢，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呢，就把他们一家子全杀了。那么而这个时候呢，俄国正在滑向大规模的内战。那么普京也是这样子的，普京以为呢，他能够用10天的时间就能够解决乌克兰问题，提高自己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恢复苏联那个时候的国际影响力，结果呢适得其反，而现在呢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军事上面是越打越弱，在政治上呢遭到了孤立，而且呢腹部入出。而相比之下呢，乌克兰军队呢是越战越强，在质量上面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而且呢，由于有西方的援助，乌克兰在经济财政上面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普京就陷入了一种绝境，他很难逃脱被推翻的下场。至于说他是否会被杀呢，就看他的运气了。而俄罗斯的历史呢，是告诉一个凡是发动战争却战争失败的领导人沙皇，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好的，胡平先生，刚才赖小刚博士从100多年来这俄罗斯历史来分析了现在普京陷入的这个绝境啊。事实上，这个俄罗斯现在 的确是陷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真的就是应验了习近平三个月前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临别前赠给普京的那句这个中俄共同的百年变局啊，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语成谶了，甚至连普京总统自己本人也在兵变后的电视讲话中拿这个1917当时俄罗斯的这个历史说军队人民背后的阴谋争吵政治活动招致了最大的灾难，军队被毁，国家解体，大片领土丧失，酿成了悲剧和内战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比，想请教您的看法，现在俄罗斯真的是陷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胡平先生，
记得这次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初不少人就联想到当年的一战以及随后的十月革命，就所谓就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的革命战争，那么你这就和现在发生事情多少有类似之处那或许我们开始还以为这种想法这种联想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可是你看普京后来讲话他自己也讲到这一点，
是
说明他也想到这儿来了。那本来一战俄国是站在胜利国那个战胜国这一方的结果到头来因为就是所谓背后捅了一刀德国就派了这个就让那个列宁回到了俄国，发动了这么一场趁着逆乱发动了这么场十月革命结果把沙皇给打倒了，以及后来刚才大小刚博士都有很好的叙述说这么一件事情，那当然也和这个战争打得比较本身比较艰苦，所以这个才会引起内部的这么些变化。而你现在普京说这个话，他第一他等于承认他现在打乌克兰这个仗打得很艰难有很严重的问题，并不像他开始想象的那么顺利，这咱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另外呢，他也意识到，这个触发了很多内部的矛盾，那么因此呢，其实他这段讲话就说明他对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质，的估计还是相当高的，并不是那么轻的。他知道这个事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你想想看看，那对中国。对习近平那听在耳里，那他们又作何感想呢？我想他们也会产生这个也会类似的一种联想所以这件事情就单单是普京讲这句话和十月革命和1917做对比，这本身我想正因为它出自普京之口，可以很深刻的揭示出这次这个事变的性质以及对未来的这个前景的不确定的一种相当，其实反映了一种相当失望、相当沮丧的情绪。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也不过就是三个月前在莫斯科送给普京的，就是中俄要共同推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果现在俄罗斯真的陷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原本号称背靠背的这个中俄两国，像习近平希望的那样子共同推动，他现在还能够继续联手来对抗西方秩序吗？在这样的变局之下，赖小刚博士。
这个回答我回答很简单这个普京现在的生存都是问题，他政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他本人是否有善终这是个大概率的是一个否定的都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大的野心啊雄心啊，他没有像习近平那么大的引领人类发展未来的这种雄心壮志的，
顾不上了，
他战前俄乌战争开始前就没有，他只是想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那么他现在呢，他自个儿生存都是问题，是否能在三年后五年后活着都是个问题了，有没有善终的问题，他哪来有那么大雄心去引领人类发展未来来对抗西方的秩序啊，他没有这种对抗西方秩序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想象出来的，而习近平想象出来可能就是周围的人给他吹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清君侧那么敏感，在大陆那么敏感的原因。
好的，胡平先生，其实刚刚赖小刚博士谈到说，现在普京可能已经不只是这个顾不上这个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跟习近平一起推动了。他不但是可能成为强弩之末，甚至像赖小刚博士说，他可能连自己都要垮台，甚至是更悲惨的命运都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政权是否唇亡齿寒呢？还有另外大家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败或弱化的话，他对中共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请教胡平先生。
毫无疑问，中俄两国之间的 相互影响是很深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开展这个战狼外交，到处树敌，那么在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有的一个朋友呢分量太轻，所以其这么相比之下呢，俄国就变得非常重要。现在俄国对中国，对也就是对中共政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江湖时代，邓江湖时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另外从俄国来看，那现在普京他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能够附和他的国家本来就寥寥无几，而且呢也基本上都不是那么重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中国给他背书，对他来说也是至关要紧。所以整个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使得中俄两个国家走得比原来更近。因此呢，在这个时刻，在这件事情出了问题，对双方的关系也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单单是从这次中国政府官方反应来得这么迟缓，而且来得这么轻描淡写，那不能不让普京觉得就有点心寒呢。另外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普京政权这个不是那么看好啊，你要是看好，对你有那么信心，他就不该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就是中国政府他本身对普京政权就不看好，现在是和原来是大不一样，这点是很已经很明显了。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当然还继续演变，还要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呢，我想每一个人通过这次事件，至少可能有一个共识，觉得这件事件它是不是绝不可能是强化了，而只可能是严重的削弱了普京的权力。而在乌东这个俄乌战场上，它当然也显然是对俄军是更为不利，由此呢产生的影响对中俄的关系，对中俄今后的演变，对两个这个政府来说，我想那都是不祥之兆，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继续我想叩问您的是，如果从这整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究竟一个弱化的俄罗斯，它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权或对于中国这整个国家来说是利还是弊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明确一下什么是地缘政治，什么是中国。地缘政治呢，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是由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定义词就因人而异了，是不好定义的。原因呢是国共内战和现在出现的两岸分治。中国这个词是梁启超借用春秋时期的一个古国名，在1905年提出了来指是清帝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呢，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在之后呢，台海两岸就围绕着谁代表中国一直在发生争论，到了1992年就形成了一中各表，这样才翻这个争论才暂告平息。但是随着台湾的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媒体上的中国呢，就变得慢慢的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在台湾的官方文件中仍然使用中华民国，而台湾目前的宪法仍然是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是来自于当年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内部谋求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来自于呢，苏俄对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就造成了绵延不断的内战和日本的大规模的入侵，最终导致台海两岸出现了两个敌对的党治治国家，治就是治理的治，党就是共产，就是党派的党。虽然在台湾的党国中华民国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呢，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治治国家。虽然两岸呢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两岸没有美好的共同历史和美好的记忆，自然也就没有共同的远景规划。由于这个原因呢，虽然一个弱化的俄罗斯一定会对整个欧亚大陆产生深远的影响，会在两岸的居民中产生共鸣， 但是这种影响对于中华民国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要回答对中国是有利还是有弊，首先要证明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存在，但是现在这样的中国还不存在。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回答，还有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定义做了非常清晰的这个解释和区分哦。那么胡平先生，我想从另外角度比较细的来请教您，因为谈这个究竟弱化的俄罗斯对中国势利势弊呢，这一次有一个观察，就是在瓦格纳兵变之后嘛，我刚刚说很多中国网友讨论，很多网友建议说这个中共现在可以趁机向俄罗斯讨回这个大片的失土，甚至包括我们刚才上半场有没有一位网友叫 Jack Liu， 他也说这个基本上苹果树，抱歉啊，他说中共应该趁乱收回海参崴啊，你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些网友的观点呢，胡平先生？
我也看到这种说法很有意思。那大家知道，自从1860年海参崴被割让给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之后，那么中国其实就失去了在这个东北的这个入海的港口啊。那后来一直到这个中共建政，因为他是靠着苏联的帮助和扶持，所以尽管他宣布要过去的和帝国主义国家那些不平等条约通通都废掉，都不承认，但是呢，他对当年和俄国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他都没有敢反对。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个把这个和俄国关系巩固和俄国的关系，其中等于也就是再一次认可了俄国对海参崴的这个占领。那这一点呢，其实早就有人批评，不过呢，过去呢这个批评的声音并不太高啊，到了现在，很多人又把这件事扯出来了啊，那当然就说明他不但是表明了对俄国的这种不满，也表明了对中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你现而且我们也知道，就在不久前，俄国呢，他允许中国使用海参崴，作为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这次兵变之前，俄国就答应了啊，这样子海参崴就成了一个内贸中国这个内贸的一个中转口岸啊，这个当然是俄国对中国的一种示好。他拉拢中国，因为他知道现在他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所以他需要给中国一些好处。那这件事呢，反过来呢，又提醒了人们国人对海参崴的关注。那觉得，哎，你不光是个让我们做中转口岸的问题，你把这个还给我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呼声了。你这次这个事件一出现，那大家这个呼声就更高啊。甚至希望中国政府趁着你俄国现在你自己力量那么虚弱，把这海参崴和很多地区都给它要回来。这其实表明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对网民对俄国的不满是由来已久啊，绝不向政府吹嘘的，以为这两个国对俄国关系多么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好，
另外呢，也反映了对中国政府不满意，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除了这个趁现在普京陷入麻烦可以趁乱收回海参崴这样的网友的说法之外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普京如果下台的话，其实习近平是唇亡齿寒的。这个理论就是美国和西方是更能够腾出手来对付中共了。不晓得您对这样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谢谢啊。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以前，西方国家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威胁，原因是呢，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小了，跟和苏联时代无法相比，无法对西方构成威胁。俄罗斯的威胁呢，是来自于普京的个人抱负，这个他的雄心，普京想恢复沙俄时期在欧洲的影响力。而要恢复那个时候沙俄时期的影响力，那么就必须要控制乌克兰。那么乌克兰现在大家都全都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就像呢，最近余茂春教授在柜台，在美国之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说的，
是很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方的威胁，与当年苏联的截然不同。当年苏联对西方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在欧洲时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呢，是经济渗透和侵蚀。侵就是侵略那个侵，蚀就是腐蚀那个蚀，腐蚀的蚀。 利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利用西方开放的社会逐渐侵蚀西方，从财政经济上这根本上来动摇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从军事上来说呢，只要美国、日本、台湾和西方国家保持警惕和适当的国防开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远远构不成，或者永远构不成像当年苏联那样的军事威胁。由于呢，大陆是依赖对外贸易，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有许多手段来应对中共，手段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付苏联和对付现在的俄罗斯。那么西方的问题是呢，西方国家现在还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那里获得什么，要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由于经济贸易是彼此双方，就是中国和西方双方彼此制衡对方的对方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就让我想起呢，19世纪30年代英国废除奴隶制后的情况。当时呢，非洲有许多部落从事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时间长达几个数世纪，所以这些人呢，对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大为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英国政府要毁掉利润那么好的生意。那么现在习近平和许多中共官员的心态，就类似于当年非洲贩卖奴隶部落的头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进口从新疆生产的棉花和其他的产品，为什么西方国家就在人权问题上面总是和中共过不去。那么除了废奴外呢，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崩溃后出现的军阀混战。我这里指的中国就不只是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就中国在这个大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崩溃后出现的军阀混战。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袁世海去世后经历过这种情况，有铭心刻骨的体会。那么西方国家真的希望让中共政权崩溃吗？习近平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后，他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引到了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方向了。但是呢，习近平不会永远在台上。那么我就现在想一想，就提出个问题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应该着手研究习近平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一下习近平之后的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一个问题，不晓得胡平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当然现在普京的垮台如果是可以预见的话，西方和美国是有一个备案的，但是西方和美国有没有从来想过说这个没有了习近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没有了普京习近平，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也想请教您最后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胡平先生。
当然我们可以估计的是，一个没有习近平的中国只会比现在更好。实际像当年这个文革后期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家都民心思变，都知道不管怎么变一定会比原来状况更好。那么习近平已经把共产专制的很多坏的东西推向了极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相信在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只会比现在好。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胡斌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